大案纪实，成为焦尸的16岁少女。2013年1月12日，山东烟台莱山区，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赶往派出所报案，因为他年仅16岁的女儿不见了。他的女儿名叫做小南，由于成绩不太好，所以初中毕业之后就上了一所技校。1月12日这一天，小南下午1点就放学了。学校距离小南的家只有5公里，这天本来应该由他的父亲开车去接的，但因为父亲临时有事走不开，所以小南只能坐公交车回家。52路公交车是小南回家的唯一选择，只需要乘坐5站路就能够到家，通常只要半个小时。然而小南的家人一直等到5点多都没见他回来，手机也联系不上了。报警之后，警方调取了公交车的监控视频，发现小南是坐上了反方向的公交车，但是他下车后的动向沉迷，警方一直没能排查到。2月16日，也就是小南失踪的1个月之后，李先生来到了自己的废弃养鸡场。由于这里即将面临拆迁，所以他打算清理一下。他刚走进养鸡场，就发现地上遗落着一些面包、辣条之类的食品。更让他感觉奇怪的是，里屋的地上居然还有一部手机。正当他纳闷是谁把手机扔在这的时候，他忽然注意到屋子里的一个台子似乎被火烧过，连墙面都烧黑了，而台子下面似乎还有一具被烧焦的动物尸体。他好奇地上前查看，结果却看到了一颗烧焦的人头。养鸡场场主李先生被这一幕吓得不轻，赶忙报了警。警方接到报案之后，立即组织刑侦人员与法医赶赴现场。经过法医的尸检，发现死者是一名女性，年龄大概只有18岁不到，尸体被烧得非常严重，正常燃烧烧不成这样，这说明凶手使用了助燃剂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在现场遗留着众多的物证，诸如手机、女士耳套、零食、钥匙等等。结合事件结果和现场的物证，警方马上联想到了1个月前失踪的小南。最为关键的是，发现尸体的废弃养鸡场距离小南家的直线距离只有500米，于是民警立即找来小南的家人进行辨认。虽然尸体已经被烧得焦黑，但他们还是一眼认出了现场遗留的手机和耳套就是小南的。后来经过 DNA 比对，确认死者正是小南。在现场勘查中，警方发现了一把壁纸刀以及一堆凌乱的物品。由于案发的养鸡场废弃已久，经常会有一些流浪人员出入，所以很难分辨哪些物证是凶手留下的，哪些是流浪人员留下的。很显然，这起案件无法从物证上进行突破。于是警方决定从凶手的作案动机开始查起。据调查，小南一家平时待人和善，从不会与别人发生矛盾，这就排除了仇杀的可能。小南虽然以前谈过男朋友，但两人早已分手，显然也不可能是情杀。至于劫色也不太可能，因为警方没有从尸体上发现被性侵的痕迹。随着种种可能被排除，警方开始怀疑凶手是随机作案。案发的这座养鸡场位于村外河堤大坝的小路路边，位置较为偏僻，是村子通往外界的一条老路。自从多年前新路修好之后，已经很少有人走这条路了。因此警方推测，凶手一定是个熟悉周围情况的人，很有可能就和小南同住一个村。于是警方立即对村内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展开排查。他们发现村内一共有3名人员有过前科，其中2名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，只有1人具有作案可能。这个人名叫做李世金，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抢劫罪入狱6年，出狱之后也是不消停，到处惹是生非，打架斗殴，而且还曾经有过尾随妇女的行为，村中人人都避之不及。最为关键的是，村中有人反映在小南失踪的那几天，看到过李世金在废弃养鸡场附近转悠过。那段时间他也没有回到家中睡觉， 而是睡在了养鸡场旁边的一个桥洞之中。当警方找到李世金的时候，他显得轻松自然，对于村中发生的命案也是侃侃而谈。当警方提出带他回警局时，他也欣然答应，丝毫没有任何的反抗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小南的死似乎和他没有什么关系。然而，在把他带回警局的过程中，警车经过养鸡场时，李世金的神色明显出现了变化，这让警方的心中有了底。到达警局之后，李世金在面对警方的询问时，更是前言不搭后语，说的话明显具有逻辑冲突，这让警方更加确信他就是凶手。终于，在连番的审问之下，李世金知道自己再也躲不过去了，于是便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小南的凶手。那么，李世金到底为什么要杀害小南呢？而这一切需要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。在9岁那年，李世金的父母因出车祸不幸离世，他的大伯看他可怜，便收养了他。由于家里穷到读不起书，李世金没读几年就辍学了，随后整天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，渐渐地养成了偷盗的毛病。在他17岁那年，因为抢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，出狱之后就靠着打零工过活，但依旧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，还成天与人打架。在小南遇害当天，他和他大伯大吵了一架，大伯在愤怒之余让他滚出去，于是他就离家出走了。由于出门的时候身上没有带足够的钱，他就想着去抢劫搞点钱花花，为此他特意去了商店买了壁纸刀、胶带、手套等作案工具。李世金首先去了银行门口，他把目标盯向了一位刚取完钱的中年女子，没成想那名女子取完钱之后就直接打车离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小南出现在了李世金的视线中，他发现小南一直在低头玩手机，毫无防备之心，就把目标盯向了小南。他一路尾随，当小南走到养鸡场附近的时候，李世金知道机会来了。他捡起路边的一块砖头，一下子拍晕了小南，随后把小南拖到了养鸡场内，并用胶带捆绑。正当他翻小南的书包的时候，小南醒了过来，并开始大声的呼救，还声称自己认得李世金。听闻此言，李世金便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用胳膊勒死了小南。随后他又在养鸡场内找了半瓶汽油，于是就萌发了毁尸灭迹的想法，用汽油焚烧了小南的尸体。做完之后，李世金并没有回家，而是在养鸡场附近的一个桥洞下住了下来，直到案发的前一个多礼拜，他才重新被大伯劝回家中居住。最终，李世金因为抢劫杀人被法院判处了死刑，他终究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只可惜小南永远也回不来了。